轮回纪实，风雨萧萧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位女生，我们这里叫她小云吧。她入三界的时候，一些不够纯的生命以成就她为借口，而安排了在一次人类的局部文明中，自始至终用独修的方式成就和奠定今天的表现，还美其名曰锻炼她的坚韧和定力。正因为这样，在本次文明以前的一次文明中，他从文明的开始一直在深山里修行，直到那次文明的结束，一共是8000来年。在人间的表面起因是，那次文明的初期，在一个有着很多溶洞地形的山区闹瘟疫，死了很多的人，余下的人开始流离失所。他当时是该部落首领的女儿，也就15、16岁，随着逃难的人群涌向另一个地方，结果到了那里又遇到很多野蛮人。这些人把逃过来的很多人都抓了，甚至被吃掉。他慌不择路，一直向前方奔跑，不知跑了多远，脚下一软，掉入一个天坑。这个天坑很深，而且在里面可以有很多通往别的山的小路，只是时间很久了，上面和周围长满了草和树。他掉入之后，身体被挂在了树枝上。当他缓过神来，看到下面有一个水潭，于是来到了那个水潭边，开始捧起水来喝。喝了几口，觉得非常清冽和畅快。此刻细细打量周围，似乎有一处山洞有些异样，有一道道的很细的紫光从里面飘了出来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走到了里面。这里很宽敞，有一个石床，在床下面有个盒子，光就是从这个盒子处发出来的。他打开一看，在盒子里面的底部有个人图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他的悟性很好，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图不一般，就对这个人图说：
我们当地发生瘟疫，因为逃难而误入此地，如果您是仙人，就请指给我一条生存下去的明路吧。
说完跪下叩头。当他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，那幅人图变得如真人一般大小，但还是土，只是出现在山洞的内壁上。不一会儿，人图开口说话了：
你真的想让我指条明路？
小云一看，这肯定是真的神仙了，非常高兴。但此刻他感觉饥饿难耐，于是蹲下身子小声地说：
我想活着走明路。
言外之意就是自己现在饿了。那位仙人说：
人正因为有人身才会有饿的感觉，因为你是这个部落首领的女儿，那你就要为这个部落承担一切。因为很多人从前有很多方面的罪业，所以今生才会受瘟疫和野蛮人绑架吃掉等诸般苦楚。这里的文明不会很长久，你如果有决心和毅力的话，那你就待在这里好好修行吧。等到这里的文明完结的时候，你也成就了你该成就的，这样对你所在部落的子民来说都是最有好处的。
小云听着一头雾水，但因为觉得现在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，于是说：
只要在这里能有点意思的活着就行。
那位仙人闻听大笑：
哈哈哈哈，真是小孩之言，但你可要信守承诺哟，就在这方圆1里左右的地方待着，不要乱动，别的你就不必担心了。
说完，那张人图逐渐的变小，自己回到了盒子里。小云闻听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下定决心在这里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些吃的被神鸟和神兽送来。他看着虽然觉得奇怪， 但肚子实在是太饿，就开始吃东西，渴了下到潭中喝水。经过五天的光景，他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一次，他出来想看看风景，结果当走到一里地之外再迈步的时候，似乎有种力量把他拉了回来。当他想往山顶爬的时候，到了一定的高度，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拉下来。他试过多次都是如此。于是他就在这方圆一里地左右转悠。这里不但有美丽的鲜花，还有很多漂亮的飞鸟和温顺的动物。他玩得很开心。可是时间一长，他就感到无聊了。有一天，他又打开盒子，看到那张人图，对人图说：
仙人，我玩的有点腻味了，能告诉我有更好玩的地方吗？
仙人说：
你的心里是最好玩的。
小云天真地说：
我怎么能去自己的心里呢？
看来你的道缘已经成熟，该让你体会一下修道的妙处了。
于是人图从盒子中出来，化成一位女仙人的模样，还带着两位小仙女。仙人说：
你如果坐在这山洞中三年出去一次，时间久了，你就会进入自己的心里，并且可以游历高山大川，更会看清人生。
说完，把他修炼的方法告诉了小云一些，小云一一记下，并开始遵照来做。小云的根基很好，最初在山洞里待着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很寂寞，后来有一阶段似乎都要被憋疯了。就在此时，一条鱼飞到了洞中，他看着这条鱼，心想，鱼儿离开水怎么会活呀？鱼儿说：
这里的鱼是这样离不开水，可是我不来源于这里呀。
说完，鱼儿又在这里飞了半天，然后穿过山洞内壁就消失了。小云见状，仔细想想，终于明白，时间长了，不接触有意思的人和事，会觉得很寂寞，但不来源于这里，或者以离开这里为目的的人，就不会有这种寂寞的感受了。于是寂寞这一关终于过去了。这里到了夏天，洞口在雨季的时候成了水帘洞，冬天外面有的地方也结冰。别看他年纪不大，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对那份为部众承担罪业的责任感认识得逐渐深刻了。饿了有动物及时送来吃的，渴了下到潭中喝水。在一次喝水的过程中，他无意中发现水中似乎有莲花的倒影，抬头望天，天上和周围并没有这种花。他很困惑，但也没多想，觉得自己还是抓紧时间在石床上修行要紧。于是他立刻回到石床上开始闭关修行。随着层次的不断提高，他的定力也逐渐的加深。开始他可以一闭关三天、一个月，后来可以达到一年，甚至可以达到800年。到后来，看似他在闭关，其实他的元神已经出去神游十方世界，与众神畅谈。那进入他自己的身体游览也是很容易的，不是用人想的概念。他也明白自己从前曾经的本相是一位佛陀天国中的一株莲花，那次在潭水中看到的莲花倒影就是自己本相的偶尔显现。到了1000年的时候，有一次他问那位女仙人：
我们的文明还能持续多久？我还能用多长时间修成？
还有200年。
结果到第199年12月25天的时候，女仙人主动来说：
我接到一份天命，因为你们的部落后来出了几位大德之士，上天又把你们部落的文明延长3000年。你如果愿意，这3000年你也在这里修，你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展到周围方圆百里。但有一点，千万不要让普通人知道你在这里修炼，否则你会不得安宁。
小云经过这1000多年的苦修，很多人心也没有了，身体越发苗条漂亮，看上去就如同30岁左右的美女一般。她也不愿意涉入人中的事情。同时，很多神仙界的朋友有时过来看看她，甚至与她一起修行。她的进步越来越快，她可以自如地翱翔于苍宇之间，普通人还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。后来他们部落的文明又因为跟其他部落的生命还有更多的缘分未了，又被延长了2000年。一次，小云听一位神仙姐妹说，
在很远处有一座山峰很瑰丽，里面有一位非常特别的神仙，他可以站在更大的时空中看未来。
于是小云就与这位神仙姐妹一同前往那座山峰。因为平时他们都是用神仙的方式来行走，这次他们选择了用人的方式徒步前往，以表示虔诚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去往山峰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普通人。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几天前有很多人都做了相同的梦，梦见有2位仙人在此经过。当他们中有人眼尖看到了他俩的时候，大家围拢过来，问东问西的都有。这下小云想起那位女仙人先前的告诫，此刻他们更不敢展现神迹了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山中的那位特别的仙人走过来，将袍袖一抖，他俩就进入了袍袖之中，被那位仙人带回了山中的神殿。他俩来到神殿，对该仙的解围表示感谢。那位神仙说，
小云，这个时候也是到了你开始讲述你的经历的时候了。很多生命今生与你结缘，其实都是为了将来创世主在未来的人间弘传宇宙大法做准备的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在嘈杂中清静，一定要做到呀。
从此，小云在各路神仙的帮助下，用他们的方式教化着众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经常出现心不够清净的时候，每当出现时，他们就赶紧归正自己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这批人度化完之后，以后的人道德就在逐渐的败坏了，这里的文明就走入了消亡的阶段。小云他们受更高境界的神的点化，开始再一次闭关修行。小云他们在这里已经陪着这里的文明走过了8000年岁月的时候，有几个邪恶的生命过来败坏人间，他们开始在这里散布瘟疫和吃人等等，很多人因为德行不够而被淘汰了，余下少量的好一点的等待着与小云他们结缘。他们也到了出关修成的时刻，一起出来合力击败那个邪恶的生命，同时和余下的生命牵上一份缘分。这些生命作为后来小云他们在本次文明时期不同阶段的有缘人，直到今朝。这正是瘟疫野蛮苦难圆，8000岁月文明传，自始至终永精进，一朝圆满祝法莲。